台湾总统大选白热化，边个当选对香港人最有利？ CECC 促美国当局为中港政治犯发声。写字楼空置率创近20年新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四年过去，台湾大选重临，虽然香港议题不在，但一群经历反送中后定居台湾的香港人正以新住民的身份参与其中。对这班在台港人来讲，最关注的是换届选举后胜选的执政党是否会延续现有撑港政策。据自由亚洲12号报道，该台向三位总统候选人查询其港澳政策后，分别获得以下回复。民进党赖清德说，台湾支持香港就等于支持民主，如果我当选总统之后，必然持续推动对香港朋友人权的关心和照顾。三组候选人里面，这个问题对我从来不是问题，应该要问另外两组。国民党则书面回复，会检视现有政策，并考虑推出更多支持措施，以帮助港籍优质人才更容易在台湾安家立业。又表示保证反对一国两制，指两岸互动要在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民决定下进行。至于民众党则强调，民主自由等都是基本人权，在必要时会给予香港人支持。辅仁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吴浩仁认为，反送中后大批港人精英移台，可民进党行政非常怠惰，没珍惜。但是从历史来看，只有民进党还有这种政治难民的记忆，因此民进党执政会对香港较友善，最肯帮忙。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则分析，目前对香港政策较清楚及成熟的确是民进党，若其胜选，估计会维持声援香港政策之余，还会做政策调整。而近年港人移民来台遇到加长观察期，是因为以前台湾视港人为国内人，不用做深入审查，但现时香港被中共占据，自然要加强审查。相信经历两三年摸索，审查制度开始稳定清晰，审查时间自然会缩短。相对之下，吴瑞仁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没有系统性的香港政策，逻辑上看起来会放宽移民政策，但只是流于表面。至于民众党，由于柯文哲不断变换立场，比较机会主义，可能是最不稳定。另外，今次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首次台湾总统大选，以往香港各界政党、学术团体以及传媒多元化的官选活动已不复见，传媒对台湾大选的报道亦大幅减少。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记协都会提早一年筹备办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但在国安法之下，社会环境气氛和以往大不相同，加上他本身有官司进行上诉，不可以亲自带队出境，因此今年记协没有举办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以往的行程都会安排拜访陆委会以及一些亲陆型的学术机构或者民间组织，如今若在国安法下继续拜访这些组织，都会担心有风险。对于香港主流传媒采访台湾大选大幅减少，陈朗星表示，在国安法之下，香港主流传媒都会担心派记者现场采访台湾大选可能有风险，希望香港主流传媒没有收到任何要求或者提醒，不要派记者采访台湾总统大选。目前正在台湾官选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证实，连日来都没有遇到香港传媒，不过有遇到的香港人士向他提及，有收到查询问他们是否会到台湾官选，并且暗示要他们不要前往。钟剑华分析指，国安法实施加上爱国者治港下， 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北京就是想香港人不要再记得基本法曾经对政制发展的承诺。台湾选举是一个充分体现民主的一种机制，基本上选举很公开很自由，这样自然就不想香港的传媒做文章，也都不想一些人过来观看总统选举去做宣传，重现香港人对自由或者民主的一些想法。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战已进入最后关头，12号各党候选人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选前之夜冲刺活动，同民众近距离接触，场面相当热闹。中共军方则小动作不断，继早前派遣军机军舰发射卫星绕台外，12号又破纪录施放5枚空飘气球，其中有一枚越过台湾南部。此外，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12号针对台湾向美军购问题，声称买美国武器阻止不到统一大势，中共军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粉碎任何形式台独分裂图谋等。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压措施和武力恐吓加剧了两岸分歧。华府方面，国会议员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台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1月23日举行普遍定期审议，审视中港人权状况，是反送中以来首次。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日前发表一份包括多名香港及大陆政治犯在内的36人名单，促请美国政府联同其他盟友在会上发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0号发布的36人名单中，除了3名被不正当拘留的美国人外，亦有中港政治犯，包括黎智英、周幸彤、黄之锋3名港人，以及四桥通勇士彭立发、恶俗维基网站站长牛腾宇、出逃失败的维权律师卢思伟，以及公民记者张展等大陆政治犯。 CECC 促请美国及盟友在审议中为这些迫切需要关注的人士发声。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欢迎 CECC 的呼吁，认为这个向中港当局发送清晰信号，国际社会正在注视，即使不能够使这些被囚者获得释放，亦希望至少能改善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减少他们所承受的虐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上一次在2018年接受联合国的人权审查，5年过去了，中国人权情况显著恶化。中共在新疆所为被指控或构成反人类罪，同时又违背国际承诺，侵害港人权利。根据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要在4至5年内接受定期审查。审议方式除了在会上直接向中国代表质询外，亦接受民间组织及团体提交报告书。香港监察已联同多个海外港人团体提交共3份报告，罗列香港自2018年之后的人权侵害事件。人权观察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等多个人权组织及海外团体亦都分别提交报告，关注反送中运动及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人权情况被侵蚀的情况。而港府亦在上月底提交报告，声称香港实施国安法后，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较好保障。汇丰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指，香港写字楼空置率已升至 12.9%， 创近20年新高，甚至高过沙士时期。研究指香港写字楼市场受到三大因素影响，包括混合工作模式令更多人居家工作利率上升，以及写字楼供应过剩。研究又指，由于市场气氛疲弱及以新的写字楼供应强劲，将预期2024年租金将会进一步下跌 5% 至 7%。 报告提及要令香港写字楼市场 需求有显著改善，需要更多企业来港设立办公室，更多公司来港上市，以及经济增长加强。研究预测，未来一年香港本地写字楼市场的空置率将会进一步攀升，表现会逊色于亚洲其他城市。另外，香港楼市、股市和消费等重大经济指标均处于历史性低位之际。港府12号在今年度立法议程上向立法会重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同时再加推俗称网络23条的网络安全法。虽然港府早前声称立法的目的是全方位堵塞国安漏洞，但两项法案被外界普遍形容为恶法。自由亚洲引述香港商家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的睇法指，国安法实施数年来，已令投资者对香港一国两制失去信心。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撤销香港的特殊待遇，甚至实施制裁。此时再推23条立法，只会令国际社会感到香港一味唱高调，时时处处搞国安，不尊重两制差异。这些一左二窄的做法，只会令经济一沉百踩，毁了香港。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